啊，感谢上帝的恩典，今天又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今天那前面两个那个幻影幻灯的片都坏掉啊，所以我讲错了，你们也不会知道。我已经跟你们讲过，已经讲过，这些幻灯的片不是为你们而来的，是为我自己。不然我讲到半了一半，兴高采烈的时候，不晓得自己讲到什么地方，我就重新看一下。哦，我原来我在讲这个题目。今天很感谢弟兄姐妹，你们都来参加教会的崇拜。你们也知道，从一个星期一次，我们教会举办一个活动，叫做崇拜。那可能你邀请一些朋友跟你们一起来在教会做崇拜或是敬拜的时候，他们就会问你，这个究竟是一件什么事情，是什么东西，什么是叫敬拜，什么是崇拜。如果他们这样问你的话，你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呢？你跟他们说什么东西呢？如果我们看这个东西哈，里面有讲到，有唱诗，有奉献，有这样那样啊，这个是否就是我们所谓的崇拜呢？所以我今天希望借着诗篇95篇跟大家思考一下崇拜的意思。诗篇95篇其实有两方面讲到，第一方面为什么弟兄姐妹要崇拜，第二讲到崇拜的方式，不同的方式。我今天只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是原因我们要崇拜上帝啊。你会发现我们崇拜敬拜的时候有音乐是吧，有音乐，有歌颂赞美，但是这个并不是等于崇拜啊。我们也有赞美小组，赞美小组跟弟兄姐妹来唱，带领弟兄姐妹来唱诗，这些不是演唱啊。然后呢也有人来讲道，像我今天在跟弟兄姐妹来讲神的话语，讲道并不是演说，你不是一个人，我只是讲我这么聪明，我懂这么多东西，你们坐在听，不是啊。那么是什么东西呢？好，我们看下去一个崇拜是什么东西，看下面一个幻灯片啊，崇拜，他我看得到后面那个还有的，所以我知道我在讲什么东西。崇拜是对神的一个回应，听到？崇拜是对神的一个回应，崇拜敬拜是对上帝说，我爱你超过一切啊！我再讲一次。敬拜的意思是对神的一个爱的一个回应，是我们对神说我爱你超过一切。那么很自然我们就问哈，你怎么爱过我啊？你怎么爱过我啊？比如说我们年轻的时候谈恋爱的时候，你对你的爱人说我爱你啊，我爱你，你的爱人就说你在什么事情爱过我啊？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如果你问上帝啊，你在什么地方爱过我？诗篇95篇呢讲到三方面的神对我们的爱。第一，他讲到这个创造天地是为着我们的好处来创造这个天地，第一个啊。第二个好处就是说他每一天的喂养我们，这里讲到我们是他草场上的羊啊，是他的子民，是在我们生活上日常生活上喂养我们。第三方面呢，他就讲到神的话语带领我们行事为人的方式。我再讲一次，第一，他创造这个宇宙是为我们的好处；第二，他每一天的供应我们生活起居的需要；第三，他带领我们走人生，走正确的道路。所以三方面他是说，神说我爱你是这样爱。 所以第一方面，我就讲他在创造宇宙怎样爱我们呢？圣经里面，我们因为没有幻灯片，我们再回去看我们你们的圣经，希望你们把那个圣经打开，因为不然的话，你在上面看今天不能，所以一定要看你们圣经里面的话语，第三节到第五节哈，圣经里面说，因耶和华为大神，为大王，超乎万神之上，地的深处在他手中，山的高峰也属他，海洋属他，是他造的，旱地也是他手所造成的。啊，圣经里面诗篇就十五篇第四节第五节讲到，地的深处是在他手中，山的高峰也是他，也属他，海洋属他，是他造的，旱地也是他手所造的。那讲到又高峰又深洼又海洋又旱地，这些事情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今天在下雨啊，今天在下雨，你没有想到人生人体啊，70%以上这是什么东西？水，你们都知道，不用我讲了啊。我们可以不吃东西一阵子，但是呢不喝水呢不行啊。但是呢你会发现水呢不是每一天都下的，雨不是每一天都下的，是吧？但是呢我们每一天都要水。神怎样供应给我们有水呢？你没有想过啊。中国人呢对那个高的山很崇拜啊，我们黄山什么天山什么山都有啊。你会发现当雨水到高山的时候变成怎么样？变成雪啊。所以很多高山顶的都是白雪皑皑的，都是白的啊，积雪在上面。然后这些雪呢就冬天夏天开始天气热的时候怎么样，慢慢就融化，融一滴一滴，从那个小溪变成一个河，然后就变成大江，一直从水流下来，变成呢一年四季你都怎么样有水的供应。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啊？有水的供应。然后呢神也创造一些山谷啊，山谷要来做什么呢？就是那个水你不能一直流过就没有了嘛，所以呢就让那个水呢就进到那个变成那个湖让我们来使用啊。我在香港长大的，所以呢香港人口很多啊，很多人都要那个时候游泳，很有勇气啊，很多人游泳从那个深圳游到香港去啊。所以呢用的水呢越来越多，因为香港只有淡远之地啊，所以呢它一定要靠那个湖，就是水，我们叫做水塘啊，这有水嘛，不然呢喝死。现在不同了，现在人太多，我们是香港是用珠江的那个水运到香港去啊，以前不是，以前因为那个关系不是太好的时候就不能。没有珠江的水不能运去，所以我们在香港呢就对那个水呢很有感触，就是说没有水就不行了。然后有历史的有人就说，以后若干年后世界的征战不是因为没有石油，而是怎样没有水啊。你会发现神的创造就是让我们有需要的呢，就用高山又生花又河流又地上的水为我们来供应。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应当感谢上帝，就是说他的创造是如何的美好。第二件事情我们应当感谢上帝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热动的饮食他每一天都赐给我们啊，每一天都给我们。有一些人就觉得上帝创造了那个世界以后就离开我们 而去，不再理我们了，让我们自生自灭。什么自生自灭？其实是绝对不对的。上帝每天供应我们的需要。很简单，举一个例子哈，我看在座的每一个人吃得饱饱的啊，精神奕奕，就是没有觉得不够东西吃，没有精神，没有衣服穿，今天冷了，每个人穿，有一些又不，你跟他讲了多少次要多穿一点衣服，他就是不听话。你们妈妈爸妈不在哈，我代表他们跟你们讲，天气冷的时候要多穿一点衣服。同样，上帝赐给我们有足够的需用，每一天都有足够的需用。我们经验到上帝的同在，所以呢，他就说是属于他的。这几句话呢很有意思，不是一个，都是我们是他的东西，他创造我们，我们是他的羊，我们是他手中的子民。所以呢，上帝没有离开我们而去，不光是为着我们身体的需要，神在圣经里面讲到，他为着我们灵魂的需要，也供给我们很多好的东西。你们可以想到吗？耶稣基督是说，我的肉是可以吃，是吗？他是供应我们灵命的需要。然后他就说，保罗就说，我们穿的新的衣服，这个新的衣服是什么东西？圣经耶稣基督的义，公义。当神看到我们以前是一个罪人，现在看的不一样啊，看的不一样呢，就是说我们有一些新的外衣，这个外衣是耶稣基督的公义。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注意，有些时候做招待，我们就做招待一些人啊。我有一两次看到他们，认不到他们，你们也是看到这个，穿的完全不同的衣服啊，站起来，我说这个人是什么啊？把胡子也剃了啊，所以你根本就不晓得这个人，好像那个新的人一样。同样，我们在神的眼光，他看我们是一个新的人啊，所以都有多好处哈。还有呢，他为我们预备天上的基业啊，这个是以后今天没有时间讲的，他为我们预备最好最好的东西在天上。然后呢，他就说，我有我的话语来教导你们如何在世界上行事为人。第七节里面就讲到，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语。你知道上帝创造我们，他给我们有界限，就是说我们要每天要吃东西，每一天晚上要睡觉啊。所以呢，你们如果昨天晚上睡得好呢，就是我讲到的时候你不要再睡了啊。我以前也是，有些时候到教会去的时候，牧师在讲话呢，我是在梦游天下啊。他知道我们的力量有限，他知道我们在他们的需要，他也知道我们行事为人不懂得如何去做。上帝就通过他的先知，通过他的仆人跟我们讲，我们过人生当如何去做事情。好，讲到听神的话语，我想问大家一些问题啊，你觉得你自己有没有听上帝的话语？我不要你举手啊，不要你举手，你自己问你自己就行了啊。如果你说你听了他神的话语，那么我问你几个问题啊。圣经里面有多少卷书？你们都知道啊，66卷。新约有多少？27，旧约多少啊？你能否讲到他们的次序？每一个有多少人心中知道小先知是12卷， 的次序。你不你不要不要不要我回答我啊，我只是问你，如果你说我认识神的话语，如果你连那个次序也不懂，你怎么知道上帝的话语呢？啊，再问一句，圣经里面每一卷书的大纲内容，主要的内容你讲得出来吗？所以呢，上帝说你要听我的话语，不要担心，我做了基督徒很久很久很久以后才能回答这些问题，所以你现在回答不了也不要担心。但是呢，我只是说上帝说你要听我的话语，听什么东西？如果我连你的话语什么东西我都不知道，怎么样去听呢？啊，第二，上帝说你要昼夜思想我的话语，是吧？诗篇第一篇里面讲。但就我就对上帝说，我白天晚上都没有空啊，我要看篮球啊，所以我没有空，是不是真的没有空呢？以前呢，啊，以前在这里呢，没有中文的节目的，啊，没有中文的节目，只有一台电视，两台电视。现在不一样了啊，奇伦电视呢，你当然多少家里面有哈，啊。那个我后来我妈妈还在的时候，就一天到晚，一开始就从早到晚都看中文的节目啊，不一样。但是呢，我们有没有时间看圣经里面的节目呢？看圣经里面的话语呢？好，上帝说你要到地极，讲到听神的话语啊，你要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是吧？我却对神说，我要去最高上的住宅区，不是去地极，我不讲最高上的住宅区，我要去校区最好的地方，是吧？是我们去的地方。神说你们要过信心的生活，我们却对上帝说，不，我要过眼见的生活，我要每一天经验到你听我的祷告，是不是？我们是这样 来对待上帝。所以圣经里面第七这边第七节就唯愿你们今天要听他的话，不要硬着心，像当时在米利巴时的那个教训。就是说我们要从历史上学习我们当学的功课。整本圣经旧约圣经里面都是很多的历史。讲到历史哈，我那个时候在做念研究院的时候，我们有个团契，里面有一位姊妹是在念历史的博士，历史博士啊。那么我就问他，念历史博士毕业以后做什么事情？你们当中有没有念历史的？对不起，没有没有，都不敢举手啊。我就问他，你我那个时候念科学的哈，我就问他，你念那个念历史出来干什么事情？他就似乎已对了啊，讲来讲去讲不出来。后来就想到，那么我在以后毕业以后在大学里面教书啊，大学里面教书。所以呢，我就说讲到啊，你的教授念了历史毕业以后就教这些学生，这些学生毕业以后呢又在学校里面教历史，然后又教一些学生，这些学生毕业又教历史。我说怎么搞的啊？怎么搞有这样的事情？其实呢，圣经里面啊，对历史这个学习的功课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尤其是在那个米利旧约里面讲到出埃及记里面很多很多痛苦的历史，我们都要学习。啊，有一个人，有一个很出名的那个政治家，有一次说，他就说，历史以后对我的评价一定是非常高的。啊，人家说你怎么会可以这么肯定说历史对我的评价很高？ 他是说，因为呢，以后我打算去撰写这一段的历史。圣经里面的历史不是人手所写的，以通过神的圣灵的感动写的，是从神的眼光来看我们所作所为。好，所以今天因为没有幻灯片，我就请大家要读一段的圣经，也是今天我觉得很重要跟大家分享的，出埃及记第十七章。好，因为一起来读好不好？出埃及记第十七章第一节一直到第七节，十七章一到第七节希望大家找到几页，第几页两本，我们叫一百二十一页，就圣经前面一百二十一页，一百二十页都找到，我们一起来读。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按作战口从逊的旷野往前行，在腓利丁安营，百姓没有水喝，所以与摩西争闹，耶和华就说，你们为什么在我争吵，他怨言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合死呢？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我向这百姓怎么行呢？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就在以色列的众长老进行了，他给那地方名叫撒沙，又叫米利巴，是争闹的以色列名字，因为他是耶和华说，耶和华是他的天。好，谢谢。这个如果你做的基督徒比较长一点呢，这个故事呢对你们就很熟悉了，你要知道这个故事啊，就是说众百姓按着耶和华的吩咐，按着他的命令去到一个地方，然后发现这个地方没有水，那些百姓就埋怨那个做领袖的了啊，说你怎么搞的，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让我们死，怎么搞你们然后呢，摩西就跟神祷告的时候，神说你要去一个大磐石前面，用你的杖打他一下，打他一下呢，你就有活水呢流出来，给众百姓喝。啊，这是简单的故事。如果你们也知道这个磐石是代表什么东西？磐石是代表耶稣既要被击打，然后击打以后就有生命的活水流出来给众百姓喝啊。所以这个是，但是等一下我再回来。讲这个问题，但是第一件事情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我们对上帝的带领要有正确的看法。有些时候神会带领你走过一段痛苦的道路，好像这里一样啊，我们做基督徒在没有做基督徒以前，我们在世界上的追求是什么呢？追求是生活的安定，是不是啊？追求享受啊，好像我说也要看篮球啊，没有时间读圣经啊。希望你们不是了啊。然后呢，我们要发财啊，都是这样啊。我们追求安逸的生活，我们要追求享受，我们要追求钱财。 这是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的光景。但是呢，有很多弟兄姐妹呢，做了基督徒以后，他们对上帝的观念也还是如此啊。这个跟你们有一点关系，但是呢，我每一次要讲到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我就求神让我把当讲的话语讲出来，就是说神，我们要放弃，我们要放弃属世的观念。圣经里面当然神也赐福很多的人变成很有福气啊，他生活很平安，他也很成在事业上很成功，但是神也会带领你到有一些人带到很痛苦的光景里面，为着要荣耀他的名。神的作为是为着荣耀他让我们学习信心的信靠耶神的生活。所以这里一开始讲到那百姓就说有什么有些不对的事情，因为上帝要我们这样走我们就这样走，然后发现呢走到那个地方呢没有水，我们方前已经讲过嘛，没有水就不能生存了嘛，我们医生都是这样，为什么神却把一些苦难带到那些百姓当中呢？神往往呢在我们生活里面给我们一点小的考验，给我们大的考验啊。记不记得耶稣出来传道的以前，圣灵把他带到什么地方？带到旷野里面受魔鬼的试探。对了，很久你们都懂啊。然后呢他后来发现保罗去传福音的时候怎么样，每一到地方呢都不受欢迎啊，人家要用石头打他把他赶出去。你会发现那么我听着按照上帝的旨意传福音，为什么却碰每一次都好像碰钉子一样呢？上帝有他的旨意，上帝要给我们有一点的考验。所以第八节那个诗篇第95篇第八节讲到，就是不要硬着心啊。往往呢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是头脑里面不了解，不是不知道这些事情，而是怎么样心却很硬，心却很硬。好像当时那些以色列的人，他们在埃及看到神怎样用十个灾难带领他们出来，埃及人受到很多痛苦，但是他们一点痛苦都没有受到，是吗？他看到了，然后呢他们也看到神如何把他们前面的红海分开，然后后面的追兵都淹死了，所以他们都看到，他们也明白，他们也都知道。但是呢圣经里面说不是说他们不知道，不是说他们不明白，而是叫什么东西，心是石头一样硬。所以我求上帝让我们众弟兄姐妹在神面前的心是软弱下来。可能你在生命里面经验到很多上帝给你的恩赐，可能你在信仰里面看到你的旁边的众弟兄姐妹一个一个得到上帝很多的好处，你看到真的神怎样答应每一个人的祷告，但是呢你我的心还是完全一样，你我的心还是不愿意跟着听着耶稣圣经里面的教导去行事为人。我们不能这样做哈，不然的话圣经就说这是一个试探上帝的态度。好了，事情的结果呢，圣经里面第诗篇95篇说，有些人硬着心的时候，到最后有一天上帝就说我厌烦这些子民，他们就不能见到我给他们应许要去的地方。今天方才已经讲过圣经里面这个神迹磐石给击打， 有生命的活水流出来，是代表什么东西呢？在信仰里面很清楚讲到，耶稣基督是一个磐石啊，我们可以依靠的。但是呢，神却看他是好的，我要击打他，他为我们上了十字架啊，然后为我们来牺牲。他的牺牲让我们每一个人就有生命的活水啊可以喝。好像耶稣在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讲的话，他是说，我赐的活水是永远不渴的，你在心里面可以流出生命的活水。你们有些人还是这么硬性的，在神面前不愿意接受圣灵的活水。我希望啊，我们不是啊，有机会的时候尽量争取啊。所以重复一下，神给我们有什么，在爱我们什么东西呢？第一，他就说他创造了人类，给我们有美好的环境可以生存。第二呢，他就是他每一天供应我们身体跟灵魂的需要。第三呢，他让我们看到以前的历史，让我们学从历史里面学习我们当学习的功课。所以这大卫写诗篇诗篇的时候就说，你们今天要把握这个机会，你们要把握今天的机会，不要等明天。可能很多人知道啊，我最近这几年就退休了，退休了啊。你知道退休了以后有一样不好的东西是什么呢？啊，当然很多人找我麻烦了啊，他就说，哎，你以前工作的时候没有空，现在你没事情做了哈，快点啊，做这样做那样做这样。所以呢，我平常不听电话的，因为没有一个电话是，哎呀，我有很多钱要送给你，我还没有，医生还没有听过这样的电话。我只是听过的电话，哎，你什么时候有没有空啊？都是找我麻烦的啊。但是呢，退休里面另外一件事情呢，有一样，我老婆要我做一点东西了啊。那么我就常常说，我今天不想做。我等到明天吧，等到明天，你会发现哈，明天永远不会来的，因为隔一天我醒过来的时候，那天是怎么样？还是今天？明白我的意思啊？每一天都是今天，没有一天是明天的，所以我等到我要明天来的时候，我再做呢，那个明天永远不会来的。所以弟兄姐妹，趁着今天，不是明天，不是下月，不是下一年啊，我们有很多时候在神面前立定心志，要好好读圣经。好像你听了今天听了我讲的哈，心里面很感动，我要好好听上帝的话语。然后回到家的时候，我说就对自己说，好，我下决心明天开始。或许我下决心下个月开始，好像我再下决心，我今天有很多事情做完了以后，明年肯定我重新到那个好好的读圣经。我跟你讲哈，明天不会来，下个月也不会来，明年也不会来，来的是今天。你要在神面前立定心志，要跟随他，要读他的话语，是今天的事情，不是明天，不是下年，也不是下个月啊。好好的跟我这个学一点功课啊，学我一个退休的人士的学一点功课。我在这个教会啊，这里讲到最后呢，神就说这些百姓四十年之久，有没有看到第十节，四十年之久，我厌烦那世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四十年之久，这个对我来讲也是很有感触，因为我 1974年，你们很多在座还没有出生。1974年的时候，我来这个地那个这个这个教会，啊，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也认识很多的人。当然，再多一些，我就说40年级你们还没有出生，所以不算，你们不算啊。你们来了可能一年两年，时间很短。但是也有一些来的时间蛮长的，来了一些蛮长的。可能有一些我一来，我们已经彼此认识。我按照上帝的慈爱劝你们，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你在教会已经很久，你们现在还是在徘徊在救恩的门外吗？或许你们来了10年、20年、30年，你这30年、20年、10年，有没有好好的读上帝的话语？或许你在10年、20年、30年这么长的时间，你有没有听着上帝的话语，把福音传给一些你的亲戚、朋友、同事？有一天，好像我方才引用那个人说，历史对我的评价一定很高，因为我打算写那段历史啊，写。你们可能不晓得这个人是谁哈，这个很出名的，就是 Winston Churchill， 是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那个英国的首相丘吉尔他讲的，他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历史家，所以呢，他一方面讲笑话，但是有一天，若有人在为我们弟兄姐妹、为我们的教会、为我们个人写我们的历史的时候，写我们的生平的时候，不是你自己来写，是按照神的眼光来写我的历史，写你的历史，写这个教会的历史的时候，写这个人会怎么写呢？我希望我们有机会读那段历史的时候，那段历史不好像当时这个写诗的人对当代的以色列民写的这么痛苦的。他说，这些人糊涂的人，这些人是硬着心的人，这些人是看到我这么神迹奇事的时候也不能相信的神。这些人，我希望我们的教会是在神的眼中是蒙神悦纳的教会，每一个在神的眼前有一天到神面前的时候，神就说，你这些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可以进来一同跟我分享我为你们预备天上一切的荣华。好，我们低头做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求你的圣灵可怜我们，求你用你的圣灵感动我们，打动我们的心，主啊，挪去我们刚硬的心，换一个对你的话语软的心，又软又充满着喜乐的心。主啊，我们不愿这个教会以后的40年的历史是一个沉痛悲哀的历史，而是蒙你喜悦在你国度里面打美好胜仗的历史。亲爱的恩主，今天就对我们说话，今天就鼓励我们，今天就带着我们，牵着我们向前走。但愿我们众弟兄姐妹今天就向你 立下心志，要来跟随你，要听你的话语。我们将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